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四位才女，叫美女啊。那么我们也给这个节目呢起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在西雅图乘风破浪的姐姐。那我相信各位姐姐在我们西雅图也是历尽风浪啊。那么我们也请各位一一的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先自我介绍一下。那就是各位你们把那个自己的就是声音都打开，就是现在好像都是 mute 的啊。那倩倩你先说。
好，台长好，各位姐妹们好啊，我们都很熟悉了。那我是倩倩啊，我目前呢就居住在西雅图，我从上海过来，然后居住在西雅图已经12年了。目前在自己管理一个小的幼儿园，每天和孩子们打交道，然后呢也业余的时间呢也就在和我们正在录节目的几位小姐姐们平时一起开心玩耍啊，就这样，谢谢台长。
太好了。那静晨呢？
大家好，我是静晨。我来美国10年了，天哪，我都不敢去想这个问题。10年了。我是来自福建。目前呢我自己在经营一家美容院，主要就是跟各种各样的美女，像我们屏幕里面的几位这么美的美女们打交道。然后平常呢就是跟一群好朋友们，都比较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一起玩。吃吃喝喝啦，各种什么美什么好玩我们就玩什么。大概是怎么回事。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还有位陶，是来自苏州是吧，跟我是同乡。
对，大家好，我叫 Ella 陶。我6年前来到西雅图。对，我是苏州人。我现在呢我是一个设计师，对，室内设计师，所以我现在有一个staging 公司在Bellevue。平时的话呢因为工作现在也比较繁忙，然后一有空闲的时间呢也喜欢琢磨一些好玩的好吃的比较文艺的一些东西。主要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华盛顿州茶文化协会，我也是里面的理事。对，欢迎大家以后有空一起来喝茶。
太好了。那下面是还有一位是安安啊，那欢迎安安。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是两个小男孩的母亲。那我也来自上海。我到西雅图6年了，然后来了2年就开始经营小画家工作室，然后我在现在有大概70几个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带自己的小朋友和现在在教的这些小朋友。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有幸请到的这几位姐姐都是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才多艺，然后呢在美国生活也幸福，然后事业也有成啊，所以都是很不简单的。然后呢我相信你们的经历也是很不平常的，所以呢我很想知道，就是我相信我们听众也很想知道，你们到美国这么多年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文化冲击，就是像那个英语来说叫 culture shock， 然后你们如果经历之后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然后是怎么度过的，讲一讲。
谁先来？倩倩先来。
你都出来了，你就先来吧。
culture shock， 其实就很多人都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嘛，一个文化大熔炉。在我这些年来，我的感受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熔炉，它就像一个蔬菜撕拉锅一样的，就大家是来自世界各地啊，都在一个锅里面搅拌啊搅拌，可是搅拌了半天，青菜还是青菜，萝卜还是萝卜，因为骨子里面的东西，原产地的骨子里面的东西它并没有变。就我们在这边的话，仍然虽然说有在努力的融入这边的文化这各种东西，但是骨子里面其实我们这几个人，因为我们走到一起，其实大家骨子里面都是还是比较中式的，这种特别喜欢一些传统文化的这种。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文化的话，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很快的，就是那种两个方面来，一方面是很快的，就各种东西大家都很追求那种 quick fix 的那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活方面的又极度的岁月静好，每个人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我觉得冲击吧是有的，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因为感觉都这几年的生活都还是比较平和的，真的就是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真的就是岁月静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击这样子。那我也想听听大家姐妹们有没有其他的比较难忘的经历。
我来说个笑话。对，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小袁台长可能知道，苏州盛产太湖石，然后呢，我自己个人呢也喜欢收藏太湖石，然后当时就从苏州搬了一块石头过来，然后当时是花园里的一块挺大的一块，然后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那个搬过来的呢？就是。是放在行李箱里面啊？
没有，
海运
非常大的一块石头，就是两个人都搬不动的那种大的，我准备是放在花园里的。然后当时海运过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去取了，取回来了以后呢，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没有办法从车子上把它搬下来，因为太重了，然后就找了我们家邻居，然后我们邻居就很好奇的问我，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重？因为是拿个木箱子给。一个很大的一个木箱子，大概有一米左右多的一个箱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石头，然后他就很不理解，说石头，你们从国内带了一块石头到美国来，然后他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说，他说石头，我们山上面有很多。然后我很难去跟他解释说我们这个石头和你的石头不一样，石头对于我们来说有不同的这种文化的含义，然后我也很难跟他去解释。当然有些老外还是有些美国人他是理解风水这个问题，有些他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没法跟他解释得通。所以这个是我刚到美国我就第一次感觉到的一种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对，就是他们还是很难理解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含义，对。
后来这块石头还在吗？就是你在你家后院还是什么？
对啊，还在后院啊。
有机会去瞻仰一下，就是透受透漏是吧？
对对对对对。
太有意思了，
对，他们就觉得这个石头其实是很难看，他们没有觉得，他们没法欣赏，就是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说我去跟他解释这块石头的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难理解。
很有意思。
是。
那个倩倩呢？
我啊，其实你要说在西雅图经历的风浪，我感觉我经历过风也没有过浪，好像。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宅的一个女生，我来西雅图12年，我基本上前8年是一直都在家里的，没有接触过外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没有朋友，就一直待在家里待了8年。所以其实你要说让我对美国这种 culture 让我有一个评价，其实我真的是很肤浅的说一句，我好像评价不出来。然后直到就是说让我感觉对美国的教育，幼儿教育方面有一点就是说能讲上来一点东西，有点印象深刻的话呢，那就是 我自己开了幼儿园之后，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是因为随着我先生结婚过来的，其实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候我在开办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是一点就是英文基础其实真的很差。可是当时候来我这边报名的孩子呢，又全部都是老外，所以当时我这个人在就是因为本身幼儿教育是我的专业，我对自我要求这方面又特别高，然后我就想，既然我开办了幼儿园，我就要把我的专业水平拿出来。可是我的专业水平，我用英文表达，我又表达不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24位家长了，全部都是老外。就是说，我当时就想着我应该怎么样给我的家长们开一个家长会。那个时候就是硬着头皮打开门，然后面对着24个老外。然后用自己最蹩脚的英文，最后指手画脚，然后就是语言丰富的连中文加着英文，就是把那场就是基本上2个小时的家长会开出来了。其实后来想了一下，我自己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个勇气，其实让我现在其实面对很多家长用全英文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打怵。可是当时候我想我很感恩，就是说这些美国父母们给我带来的感动特别多。他们看到你就是说不足的一方面，可是他们就是仍然用他们最最人性化的一面来包容着我。所以我想这不仅是我自己的感受，我想对于我们很多从中国或者是亚洲过来的对英文不是很好的人，也许很多年以后，就是说慢慢的融入这个社会以后，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就是说美国人其实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还是很人性化的，我很感恩这一点。对，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那第一次家长会是我追问一下，就是第一次家长会有24个家长，然后现在呢有多少个家长？
我们现在如果是part time 或者是 full time 加起来差不多有32个家长这个样子。
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对，我们很稳定，所以很感恩，孩子们很可爱，然后家长们也都很好。所以这个对最初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其余的我真的就是说朋友们都很了解我，我这个人比较二，什么也不懂，到目前来美国12年也不会开车，所以懂得真的特别少。
太谦虚了啊。那个安安呢？
那我是一个很喜欢安定的人，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静的人。然后来这里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要离开上海啊，我要离开中国，然后是我的先生来这里工作，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过来。过来之前呢，当时我有两份工作，一份是我在我们的社区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墅区，然后我在那里是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有6-7个老师帮我教学生画画。然后生活也比较优越，然后工作室里是有阿姨帮我就是管理啊，打扫卫生，然后家里也有阿姨，然后同时我也没有辞掉学校的工作，在学校里有工作。然后我来之前，我有个同事就送了我一幅字，写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我就在想，可能乌鸦嘴他为什么觉得我到美国去会这样呢？然后直到我来了之后。我们当时也没有先买房子，就先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然后我就发现而且我是怀着孕来美国的，然后就我先生就跟我说啊，你一个人出去挺危险的，你就每天都在家里吧，你开车也挺危险的，你不要开车。但是当时我家里12年了，然后他跟我说你那个手机也不用充上网络，你就不需要手机号码，你在家里就行了。然后当时对我来说，我才意识到其实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工作很忙碌，然后也不用操持家务，就是任何家里的家务我是一点都不做的。之后我才发现，就是从小我学的这些我的这些也不是学的，就是我的这些爱好，就是书画，对我来说就是 像救了我一样，就是我每天就是以书画相伴嘛，每天可以写字画画，然后一下子就是日子又好像很充实起来了。然后从零开始学怎么做饭然后后来渐渐的就好了，就是通过书画疗愈滋味吧，渐渐的度过了这个过渡期。然后很快就又遇到了我们这些朋友，一起喝茶写字画画的朋友。
对，这个其实蛮重要，我应该早点问，就是你们是相互之间是怎么认识的，是吧？是志同道合是吧？然后大家都喜欢茶，还是都喜欢书法，还是反正只要中国文化就把你们给。
我分享了一下。
对的。
你刚才倩倩说那个，他说他在家里宅了8年，我就在掰手指头数。我们是什么时候遇到的，然后他就开始不宅了。
对我自从认识安安和就是这群朋友，我才走出我的这个宅的圈子。我8年没有朋友，就是8年没有朋友。
这8年你自己也练书法还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法跟绘画是吗？是吗？
不要再通过人书法这样小言太小了，不要沾着地道。没有，就是我学书法其实就是最近2年，当时候就是我们不是有四海书院、
最近两年
还带着我们的那个到你那边去做采访，对不对？我就那个四海书院，然后才慢慢的学习书法。我也正是因为是安安、陶、静晨包括静源我们这几个朋友在一个小圈子里的时候，我才从我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你要说怎么认识的，好像当时就是安安他经常会办一个雅集，然后他会邀请大家去参加他的雅集活动，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安安，然后才发现他跟我一样大，我们俩都是从上海来的，然后性格也差不多，就感觉到好像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后来就通过安安我又认识了陶啊、静晨啊，还有情侣的好朋友，我认识他们就这个样子，所以我很感恩。
我认识
那个，那我知道，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安安。当时我来美国应该是第5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真的就是自己，因为太无聊了，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娱乐，就每天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放学以后呢就写写字吧。然后呢我忽然看到有一个人在群里面说在找80年代的老毛笔，80年代的双阳毛笔。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眼光，会知道去找80年代的双阳毛笔。然后我马上就去加他，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买这个毛笔。我们两个就是因为写字认识的。后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大家都喜欢茶，喜欢写字啊、画画，喜欢传统文化这一类的东西。跟着呢桃子呢是喝茶的时候认识的，倩倩可能是因为吃，其实
我们在吃货群认识的。
对，大家在茫茫人海当中，因为人跟人的气息我觉得是相互吸引的，就是你可能遇到100个人、1000个人，可能这里面就只有几个人他的身上有你的影子，他喜欢的东西也是你喜欢的，你们之间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互相沟通。这样子下来真的几年下来就可能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泛泛之交特别多。因为你也是从中国来的，你也从福建来的或哪里来的，但是最后沉淀完之后可能在身边就是能够走得比较长久的，真的就是互相的身上有对方的影子，就是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就走得特别长远。那同时真的也是自己的一个精神归宿，是这样子。
说得很好，那我们进一下整点报时广告，各位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继续精彩。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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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啊，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在西雅图乘风破浪的姐姐。那我们请到四位才女姐姐啊，她们分别是倩倩、静晨、安安和桃子。那我知道倩倩喜欢书法是吧，然后安安喜欢绘画，桃子喜欢茶艺，那个静晨也是喜欢书法是吗？
对。
嗯
我喜欢舞蹈，我喜欢舞蹈书法，我可不放第一位。
喜欢舞蹈书法，哎呀，
我们几个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都喜欢书画。
其实我们喜欢中式文化，
插花就是比较中式的，就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都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都喜欢。对，
所以多才多艺啊。那其实刚刚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冲击，但是呢，就是好像倩倩已经回答了一些那个所经历的风浪啊，然后其实因为乘风破浪嘛，肯定是披荆斩棘，或者说那个经历一些风浪，然后我想就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在美国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风浪，就是、说是不是也是历尽沧桑沧海桑田，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对吧，然后风浪可能就是西雅图这个雨比较大一点可能那你们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比较二，所以其实有了风浪也没有感觉是风浪，我们经常有句口头禅是活到现在全靠运气好不知道到哪里
问我你怎么活得这么大了，我说靠运气啊
对呀、啊，就经常兜三落四，经常出了门忘记关车库然后把自己锁在那里然后刚来美国的时候还不会开导航，然后上了高速了以后都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风浪，就是都是小事情啊
风浪
有没有大一点的，就是因为这个在美国肯定是异国他乡，也是挺不容易的对吧，也是
大风大浪其实想还真的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但是就我们在这么远的地方可能最大的
浪静
就是我们离自己的亲人太远了，就是常常有一种那种鞭长莫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其他东西真的就像桃子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几个性格都是那种事情想得通透，就是比较 可能经历过了都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这种什么遇到一些困难啊什么都觉得努力努力就过去了。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家里的亲人生病了，或者是我们在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也许我们一切都发展得都还挺好的，但是他们看不到，我们看不，我们不能在他们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牵挂很多，恨不得有两个自己，一个在奋斗，一个在家里陪亲人这样。
哦，那我也是关注那个金晨的朋友圈才知道，就以前你是在一个差不多美容院，相当于是打工，然后现在自己当老板是吗？
嗯，我以前是在一个学校。
在一个学校。
对，在一个学校教这些东西。对，你说到这点，哦，我倒是想到刚开始，因为我在的那家学校，实际上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我曾经毕业的那个学校的一个老师，然后我第一次我去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说我没有上过课，我不知道，而且我去学校上班的时候就是备课都没有备过，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叫我讲什么，然后他就甩给我一堆东西，他就说哦，你今天讲这一部分的肌肉，这一部分的人体组织，然后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我看着下面的学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脑子里面在想什么，然后我只能在黑板上面不停的放那个 PPT 不停的在放，然后就照着念，完了下完课之后呢，嗯，就很多人过来鼓励我，这一点真的是特别感动，就像青年刚才讲到一样，就是他们很包容，我明明知道自己很菜很菜，然后可是大家还是跟我说哦，你讲得非常棒，然后我知道这都是一种安慰，但是在这种安慰当中呢，我会想到，嗯，我不能对不起他们，下一次会更加努力，然后慢慢慢慢的啊，上课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就觉得是怎么过来的，真的就是在鼓励跟蒙蒙叉叉的，在运气跟大家的包容当中走过来的。另外的话，我确实，去年前年是有在一个这边一个连锁在 InSpa 里面做 trainer。就是他们的一些培训啊这些在里面工作，因为主要是想去积累一些经验为自己的创业打基础，然后在那边有工作了一年多。
嗯，所以这也不平凡啊，这肯定有风浪，对，已经过去了，所以就觉得已过天晴，对吧？
今天不让你们上线，
波浪不行。
今天已经是歪楼了，发现这个小燕台长觉得我们这些风浪都不够大。
其实说起风浪，我真的是想不起来自己有什么风浪，都是风平静的，但是在想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可能正在经历一些小小的风浪，因为。韩寒他刚开了一个美容院，然后他美容院开张的第一天，本来我们是要给他去开个 party， 开张的 party 嘛，然后我就临门一脚遇到了这个疫情，是3月20号。
对，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我这几年里面可能觉得
最大的
风浪的东西吧，就是准备了这么多，然后把两份工作都辞了。人家不是说2020年最不能做的两件事情就是辞职跟创业，我两件都占全了，然后准备了这么多，然后到3月1号的时候，这些姐妹们在帮我准备一个 party， 然后本来是很开心的，觉得好像要施展手脚了，结果到2月底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有死亡例子出现了吗？当时大家都好紧张，那我赶紧就说，那我们赶紧把这个 party 取消吧，还是不要聚众了。然后从那之后就很快我们就进入这个居家令了，就关闭了。那投入这么大，然后就店就一直关在那里，各种开支还是仍然在交，这个真的是有一阵子是压力特别特别大。但是现在去想吧，就是好像并没有当时觉得哎呀天哪天要塌了，但是现在就觉得并没有那么痛苦那么难吧，因为真的身边是有很多好朋友一直在支持我，就他们一直都在鼓励我。后来我想想真的一切都不是错误，它就是应该是这么发生的，发生在都是在最好的时候，做该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最好的时候发生的，因为大家都还在鼓励我，然后有很多朋友来支持我，我就觉得这个风浪可能在过去再过几年我再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一个一点点小小的波浪称不上风浪。
太好了。那么这个新冠疫情对 这个相信对每个人都有不大不小的冲击。那么，对其他几位姐姐来说，这是不是你们的风浪呢？
哦，好好，安安都有的，
对他们两个。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分成两面来看。一方面呢，的确我们会经历一些困难，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从困难当中学习到一些和也是一个机遇吧。像我自己的那个 staging 公司，我们叫 Tao Dynasty Studio， 我们开业有三年了，然后这三年来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大家真的是看着我从一个小的租了一个 studio 摆放家具，然后到一个办公室，很小的一个办公室加一个 warehouse， 然后再搬到一个更大的，我们下个月可能要搬到一个接近10000尺的一个 warehouse， 在一家办公室这个地方去。
你是设计师是吧？你设计什么呢？
我是做 staging 的。
staging 就是舞台啊。
不是的，是就是在卖房子之前，你房子里面的摆设其实不是房子原来的样子，而是经过我们美化了，这些家具都是我们的装饰品。对，
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挺专业的。
对，因为我在国内就是学设计教设计20多年。对，我原来在南京艺术学院教设计，然后来了这边的话，其实要说风浪的话，可能也是刚刚来的两年就挺郁闷的，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太习惯，所以有点其实还是挺沉闷的，郁闷了两年。然后后来就发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安安啊、锦城啊、锦言啊、倩倩啊，然后就觉得哇，一下子生活又美好起来了。
对，
所以就经过这次疫情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困难，但是我们也会想办法克服，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但是在这个整个在美国的这个历程当中，不算是最大的风浪是吗？
我不知道呀，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听一些在这边的老人们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是在这个开始经济往下。
我是说，对您个人来说，就是您在美国的几年，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算不算一个大的风浪？应该不算吧。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其实也是停业了有一个多月，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有员工，有仓库的费用，这些。但是呢，很快这个市场又恢复起来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停业的这段时间里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优化了我们内部的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的这个挑战。
好，那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才继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三的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非常高兴的请到四位那个美女嘉宾啊，也是我们西雅图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才女啊。那么她们分别是倩倩、静晨、安安和桃子。那刚刚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就是在西雅图所经历的，或者说在美国所经历的风浪啊。那么就是静晨跟那个桃子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就是倩倩，你讲讲你现在经历到的风浪是什么样的？
我感觉我现在经历的风浪就是你给我
的。你呢？
小别给我一个风浪。
我就吹了一阵风。
对，说我现在经历的风浪啊，我想那现在那肯定也就是和我的那个生活和我的工作息息相关了，就是说我的学校因为之前因为停了两个多月，现在嘛虽然说孩子们都可以回来了，可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家长也是因为担心，就是说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那么就造成了我们幼儿园首先呢是一个孩子之间的就是性别差异的失衡，就有的家长就很介意，就是说幼儿园里不能全部都是男孩子，幼儿园不能全部都是女孩子，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一个工作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想去招新的孩子，可是呢新的孩子呢还在考量，那么我们现有的孩子呢我们还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安抚他们，然后给家长嘛也要每天要进行很多方面的沟通每天幼儿园的消毒也是消毒到生无可恋。真的是这个样子。不过你要说这是风浪吗？其实我感觉也不是，就是说这几个月我还是感觉这个世界很包容，这个世界很温暖，孩子们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家长们带给我们的包容，我感觉是这几个月我收获最大的东西，就是越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反而就能感受到就是人在不同的一个阶段你能收获一个不同的东西或者一个不同的感受。我就感觉几个月风浪这不是风浪，我感觉我反而收获了温暖。好，安安轮到你了。
那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风浪，也许有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强。那我想来想去呢，关于风浪的我身边因为也接触到其他的人群，我所有的人群都的妈妈还有我家的70几个小朋友，然后我们有个妈妈群，我们昨天晚上在聊说我们要就是每天运动保持身材，然后晚上1:30有一个妈妈她发了一张那个我们就是每天运动打卡嘛，1:30她在那里运动打卡。其实呢我觉得我是没有风浪的，那想想他们应该还是在经历一些小波浪吧，因为他们都是双职工，工作非常忙，然后都是白天要带着孩子，然后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工作，然后晚上孩子睡了要继续加班，昨天加班完了还在那里打卡。
说到风浪，我总算想到一个事儿了，就前一阵子的各种游行啊，各种打砸抢，我觉得这个在我生活中我是第一次见到的，因为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不能说和平年代吧，因为还有世界上还是很多地方有战争，我们一直生在一个和平的社会，就 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子的，很多人可能有的车祸打劫啦或者什么，我相信很多人是有正确的诉求啊，想要和平有幸，但是有很多车祸打劫的。我当时真的是就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会不会有人把怒火发到，因为这是一个积累，对不对？会不会有人把怒火发到华人身上来？于是呢，我们家平常是有很多枪的，然后都锁在保险柜里面，可能很久都不会去碰一次。然后呢，那几天呢，我们就把保险柜打开，这边插枪。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就住在这附近，他过来说：“哦，听说今天中午有人要到 Snohomish， 就我们这一片，我们住在北边啊，要到这边来游行。”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在那边开酒吧。他就说怎么办，那个歇歇的酒吧我们担心会被砸了。然后呢，我先生就说那我们走，我们赶着枪过去就站在酒吧门口喝酒吧。然后我马上就制止了他，我说我不担心什么游行不游行的跟打砸抢，我担心的是这当中会不会有人靠近你们的时候会，比如说有人是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坚决阻止了他。但是呢，我另外那个朋友我阻止不了，然后我就把我们家的那个有一个微型摄像头安装在他身上，让他扛着我们家的一个比较大的枪过去了。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朋友回来，晚上回来就是他们一帮人就在酒吧喝了一场酒，然后傍晚就下午那些游行的人就看到这个情况也没什么好打杂的，对不对？也就绕了一圈就走了，然后他们就喝了一通酒回来。但是我就在感慨，就是如果有人真的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会怎么样？但是很多华人都组织了这个什么互助安全互助的群，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经历过算是一个风浪的东西。我们在真的会在担心，特别住在西雅图的朋友们，西雅图或者是 downtown Bellevue 这一带的朋友们，如果真的有人在砸到自己家门口，我们会怎么办？但是我想了半天，我就是说，哦，对的，我一定是要端着枪站在我们家门口，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家人，或者是伤害了我家的一草一木。这应该就算是最大的风浪了，我觉得。
嗯，这很特别啊。本来呢，我们还想就是要问一些你们才艺啊、个人爱好方面的那个更加详细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呢，刚刚呢也提了一下，但是你们如果想要讲呢，也是可以的。那我想，那个问一下，因为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有那个快乐幸福的家庭啊，所以呢，我想就是问一下你们对生活的感悟，还有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幸福快乐的秘诀？
幸福快乐的秘诀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只有八个字。想得通透，活得痛快，不会去顾虑特别多。那我交的朋友也大部分是这样子，就是不会特别纠结的。然后就是你要付出很多爱，然后呢收获到的就都是喜悦，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觉得没有什么秘诀，我觉得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
嗯，怎么样，芊芊你要讲吗？
就是说，你说如果说我对生活的感悟我就感觉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没脑子的那种，好像所以就是说我什么事情发生了不会去想太多的，但经过这两年呢，这两年的生活沉淀，我首先感觉到我很感恩的是我遇到了一群很支持我、很鼓励我、互相帮助的好朋友，就是互相成长的好朋友。我一直以来就把友情看得很重的，我一直都认为就是说友情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自己选择的亲人，它是我们人生中最温暖的外套。所以呢，就是我也很想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这几位姐妹们。其次，对于生活而言，我一直就感觉到我自己的生活状态现在就像汪国真的那一首小诗一样，他就说你不必向我描绘春天，因为我的心里并没有秋寒，你也不必向我描绘色彩的斑斓，因为我的眼里自有一片湛蓝。
我看这个世事多变幻，世事忘我却依然。我就感觉我最近两年的生活状态应该是这个样子，以后的生活状态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遗憾，就这个样。
其实我想提一下，汪国真也上过我们这个节目啊。
哦，是吧？
所以
好荣幸。
跟他讲，我们是中文电台的台友，寄语，梦里寄语。
他不幸已经很，应该是去年已经去世了，对。
所以我说梦里寄语，我们是台友。
我们中文电台的演播室的椅子他坐过啊。那个桃子，你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的秘诀、幸福的秘诀或生活的感悟。
我觉得其实快乐这个词的解释应该是非常自我的一种感觉。其实你过得快不快乐，别人看你的快不快乐和你自己感觉到的快不快乐是两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快乐是需要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发现的，自己去寻找的。有的时候可能自我一些，自己觉得快乐了，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其实我们年龄也不是很大，谈不上什么生活的感悟，只是有一些比如说我烦恼的时候会去弹弹古琴，写写字，看看书，那也许我就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就暂时性的放一边，等到再回头的时候就觉得哦，那些苦恼和烦恼好像也都不是事了。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几个能成为好朋友的原因。
给你个
答案。
好像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你今天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每天都很忙。像平常上课的话，我晚上有时候备课一般就备到两点钟，然后即使遇到一点点小的事情，像我们几个都有排解的渠道，比如说写字呀，画画呀，弹琴呀，这样生活就能过得很好。我觉得主要是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出口，这也是我喜欢书画的原因。
那在美国就是每一位来了就是从6年到12年不等啊，然后就是不是过着自己以前想要过的生活现在。
这一点我想我有发言权。就是你说如果说过成自己想要的生活吗，那我想我不能我不想说假话，我也不想说虚伪的话。跟我原来想象的是不是一个样子的，就是我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就是我以前是从北京空政出来的，就其实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跳舞，就是可是我以前在国内是参加过好多好多演出的，就是舞台就是像我的生命支柱一个样子的，就是说也许没有我这个兴趣爱好的人他不了解那种感受，可是我自从来了西雅图我就感觉到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被砍断了。我很多年没有找到可以和我一起好好跳舞的朋友，然后没有那样的一个让我可以施展的舞台，我就中间我就真的是活生生的就感觉到我的人生就是有那么一大段的缺口就躺在那里，就是没有人去缝合。然后我就想等到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想开一个属于我自己很想要的一个舞蹈学院，不是学院吧，就是把我的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个寄托点，让他去弥补我这么多年的失落感。
那进程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我来美国其实心理上没有特别大的落差，除了说无聊了一点，什么事情都要开始自己学着做以外，因为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一直是很喜欢旅行，喜欢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到处去。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我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我。我们这样子喜欢旅行、喜欢在户外玩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在我跟我先生结婚也很多年了，在过前几年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孩子，因为他也给我足够的自由，每年我都会背着包跑出去两三个月，去其他国家去到处去，然后回到这里有稳定的工作，有支持你的家人跟朋友，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满足的。在所谓的就是这次创业之前，我真的没有我特别大的烦恼，因为每天我都在想，我这个月工作，把假期攒得差不多了，我就出去旅行一趟，然后回来又工作，然后呢，平常跟朋友吃吃喝喝，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然后直到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当然有了孩子之后也，我的脚步也没有停住，我仍然背着孩子出去一起再去旅行，背着孩子，我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所以呢，可能真的就是这一次的创业让我觉得有一点受阻了，但是呢，也让我感到了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就是当你有困难了，你想要去克服它，就回到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曾经也是有把事业做得比较好过，又觉得好像回到那个时候奋斗的那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我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一切回到正轨，对不对？但是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还算是满意的，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遗憾吧。
那桃子呢？
其实我来到美国的前几年，我的落差是特别特别大，因为原来我在国内的话，我有自己的工作室，我有自己的装修公司，我还在大学里面教设计，然后一下子，那基本上是忙的，24小时连轴转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先生的工作原因，到了美国。那一下子从这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到了停摆，什么事情都岁月静好的这个每天早上醒过来不知道要干什么事情的这个状态当中，那段时间很难过。但是呢，慢慢的生活总是要过下去，然后就开始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小时候有哪些兴趣爱好没有时间去完成的，有一些心愿没有去完成的，在那段时间里面，也静下来思考了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呢，经过了几年了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做设计，所以重新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开了一个公司，专门来做设计，做我这个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现在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整天忙忙碌碌的，很多人看我都觉得比较忙，但是其实我是乐在其中。
那安安，那你是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的，我应该已经度过了对我来说比较艰难的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两个孩子还比较小，然后最难的是小的以前还在喝奶，然后大的还在带尿布，然后当时工作室的那个课也一直没有停，我一共就停了两个月，就是生二宝之前的一个月跟月子。但我非常感恩我所有的家长啊，所有的学生，他们都从来没有离开，然后就的 waiting list 也一直是很长很长。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都挺好的。
太棒了啊。那我相信就是各位在西雅图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就是生活过得都非常的精彩啊。那么虽然没有历尽沧桑啊，那么也是对生活，
台长特别希望我们有点沧桑，
也是对这个世界依然保留着善良的一颗心，对吧？那我们的节目时间，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尾声，然后我们应该是没什么时间了。那每人说 简短的一句话好吗？就作为结尾。